请各位读一段圣经，
在诗篇第一篇。诗篇第一篇，在旧约圣经的659篇。
诗篇第一篇只有6节的圣经，我们要把这6节的圣经来读完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恭恭敬敬地把这聚会再一次仰望主，是您自己在我们中间设了宝座管理这个聚会，是您自己来使用你的仆人，也管理你仆人的口，让他在这一段传信息的时间能够说出你圣经的真理来。您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就是你自己的话来滋润我们的心，就是你自己的话来指引我们的方向，你自己的话来满足我们心灵里面的需要，把那真实的福气说出来，把什么样的灾祸叫做圣经的真理讲出来，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怎样是一个蒙福的人。主啊，当你的仆人要讲解诗篇第一篇的时候，愿你的圣灵开他的眼睛，让他看出这圣经的真理来，而又把圣经的真理发表出来。主啊，我们把整个每一个人的心也仰望主，而让我们的心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得以开启，我们的耳朵得以开启，我们能够听见，我们也真的能够明白你的话语。不然拿撒旦魔鬼来搅扰我们的思想，来搅扰这一个会场，因为你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，你的宝血在这个地方已经画上记号，打了界限，所以呢，撒旦在我们的中间就毫没有权势和得着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一段时间，把讲道的人，把每一位听到的人都仰望主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成为一个蒙福的时间。我们这样祷告仰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那里思想祷告的时候，预备了一个主题，在未来的这几个礼拜天跟各位思想，是有福的人。过新年的时候，大家都欢喜快乐的祝福，接到好多祝福的电话啊，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还有的朋友们见了面呢，哦，发财发财，恭喜发财，你有听说？那人人都想要得福气，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福气呢？一个人要求得福气，要避免灾祸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每一个人都希望有福气，活在幸福的日子当中。但是，怎么样才是真实的福气呢？许多人认为那是福，他拼命地追求，等到有一天得着了以后，他并不觉得那是福，反而觉得那是很苦。我们刚才念了诗篇第一篇，上帝恩待我们世上的人，他把诗篇第一篇呢，就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，让我们众人看见说，蒙福的路是怎么走的，真正的福气是在哪一个地方？我们走在那个蒙福的路上，找到福气的源头，那才是真福了。所以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的圣经，就把那真福的路告诉我们，真福的源头告诉我们。他说这样， 才是一个幸福的人。我们分两方面来讲，第一，有福的表现。那个有福的人呢，在他的生活当中、生命当中是怎样的表现出来的？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活出来，让我们看见那是一个有福的人。第一，我们看见说什么？他有胜过罪恶的能力。一刚刚开头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里有三个不字。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，第二个呢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第三呢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。他说这样的人有福，能够向罪恶有能力说不，这个不容易啊。有的人以为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有福气，我自由。但是真实的福气、真实的自由，不但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而乃是你想不说什么的时候就说不说什么，你想不做什么的时候就能不做什么，那才是有福气，那才是真正的自由。如果一个人说我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，而他不想说、不想做的时候，他不能说不，没有那个力量胜过，那不是真自由，那是放纵，那成为捆绑，不得释放。这里有一个人，他能够向黑暗的权势，他能够向不该说的、不该交接的、不该做的、不该站的，能够大力的、大胆的说不。这个不是不容易说出来的哈，有时候要说一个不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有时候要付出牺牲名誉的代价，牺牲金钱的代价，牺牲地位的代价，牺牲人佩服尊敬的代价啊！你这个人怎么能可以说不呢？应该说是，应该说凡事都是是是是是啊，是是是，做一个大好人才行啊。但是一个基督徒不是这样的，他是有原则的，他有原则才能说不，因为他不妥协，他有勇气他才能说不，他有能力他才敢说不。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例子，但以理书第三章记载的有三个人，他名叫沙德拉、米撒、亚伯里哥。他们是什么人呢？是朝廷中当时的那个朝廷、当时的那个世界掌权者的尼布加利撒是他的部下，在朝廷中居尊位的权贵之士。有一天这个王啊，尼布加利撒就立了一个很高大的金像，然后他下一个命令，他所统治的当时的世界各国各方各族的民，他说你们要听见这个乐队的声音，就是笛的声音、琴的声音、瑟的声音、琵琶的声音、箫的声音、笛的声音，你们一听见这个声音演奏的时候怎样呢？就要向我所设立的这个大金像俯伏敬拜。王的命令下来，没有一个人敢违背。时候到了，那个金像要行开光之礼，朝廷的所有的文武百官都聚集在那里，音乐响起了，所有的人都俯伏敬拜尼布加利撒王所设立的那一个金像。但是过不多久，王得到报告，他说王啊，我们查看有三个人呢，他们不理你的命令，也不敬拜你所设立的金像。王听见以后非常生气，把他们三个人亲自叫到王的面前来，王亲自问他们，他说沙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利哥啊，你们果真是听见 我的命令而不顺服，而不敬拜我所设立的金像吗？或者是他们看错了？王说，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。王真是看中他们三个人，他们是选中之选，有特别智慧，有聪明的，是做王的谋士的，所以他非常不想来这三个人因为违反了他的命令而处决他们，给他们一个机会。他说，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啊，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听见我的命令，你们听见这个奏乐的声音，你们如果服服敬拜就算了，就算了，若是不然，有烈火的窑等着你们，要把你们丢在那烧灼烈火的窑中，谁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？警告他，也给他机会。可是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他们三个人怎么回答的呢？还记不记得？也有三个不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请你看但以理书第三章，有三个不。但以理书第三章在1041面，我们要从16节读到第18节。1041面，但以理书第三章16到18节，都找到了吗？我们同声来读，请。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对王说，尼布加利撒王啊，这一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好，你看这里有三个不。这个三个人一听见王的话以后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知道事态严重，他们知道这非同小可，然而他们却是有勇气，他们却是有原则，他们却是勇敢地对王说，他说，王啊，我们不必回答你。第一个不，他说没有什么可回答的，没有什么可思想，没有什么可妥协可考虑的，第一个不。第二他说急或不然，第二个不。第三个不，我们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，还有第四个不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他说，王啊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回答你，我们相信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既或不然，就是我们的神不救我们，你把我们丢在烈火的窑中，我们就是烧毁了，化成灰烬啊！你当知道我们也不侍奉你的神，也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必定不向你的神下拜。这个不简单哦，有三个不哈，绝不侍奉，不敬拜。向什么人讲呢？向那一位有权势的王讲，向那正是等在那熊熊的烈火在旁边的时候，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他说不。非常宝贝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见说，一个真有福气的人，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，他是一个敢向罪向黑暗的权势说不的人，他是一个不违背他自己信仰原则的人。因此他保守了他所信的道，他们结果呢，他们就得了极大的荣耀。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学习这一个，为了保守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应当说不；为了保守我们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应当说不；为了讨神的喜悦，我们应当说不；为了战胜撒旦魔鬼的挑战，我们应该说不；为了给世上的人留下一个榜样和原则，我们应该说不。当我们要说这个不的时候， 我们要准备牺牲一切，我们要准备舍弃一切来说这个不，我们准备甚至于牺牲我们的性命来说这一个不。不当做的事我们就是不做，不合圣经真理的话我们就是不说，不合真理的地方我们就是不去。能够向黑暗的权势说不，向那引诱我们的人，向那给我们有恶人的计谋的、罪人的道路的、亵慢人的座位，给我们坐、给我们站、要我们顺从的，我们都说不。这样的一个人怎样呢？有福气。圣经上说这是一个真有福的人。什么时候能够有权柄、有能力、有原则向罪说不的人，那是一个有福的人。多少时候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有这样的经验，什么经验呢？我们说了是，我们向那个不该说是的我们说是，我们应当说不的我们说了是，我们不应该说不的我们说了不，我们向神，我们拒绝他的感动，不听他的话语，我们说不了，我们向罪恶说是，我们跟随他走，那不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然后我们看见第二点，一个有福的人所表现的，他有丰富的生命和丰富的供应。怎么说呢？他说他要像一棵树，第三节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他要像，有一个比喻，像什么呢？他好像一棵树。像什么样的树呢？像一棵有生命的果树。像一棵什么树呢？像一棵有生命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果树。哦，很有意思。有生命，一棵结果子的树是被它主人栽的，栽在哪里？栽在溪水的旁边。所以这个树往下扎根，往上结果，那个树根扎到溪水里面，天天吸取那里面的水分养分，它长得高高的大大的，而且按时候把果子结了出来，那是一个丰富的人生。他不但自己有生命能长大，而且他结果子供应别人的需要。果树结果子不是为自己的，果树结果子是给别人吃的，他结出来不是为他自己，结出来人家采下来拿到市场里面去，你我许多人都吃果子，都得到果子的养分，都得到果子的营养，供人需要。一个有福的人不但他自己从神那里蒙福，他自己成为一个使别人蒙福的人。按时间把果子结出来了以后，供应别人的需要，而且也是一个见证。圣经上说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看那个树啊就知道，你们看那个果子就知道那个树。他说好树就结好果子，坏树就结坏果子。那一个果树把果子结出来啊，是证明说那一位栽他的，那一位给他生命的神是多么美好的一位神。你看他所结的果子就可以显明出来果子，而且怎样呢？传递生命。他果子里面有一个核，核里面有个人，那个人是什么？就是生命的所在。人吃了果子，把那个核种在地上，然后呢，树又长出来了，果子又结出来了，传递生命。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原则。他活在世界上，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了生命，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呢得得更丰盛。你在他身上看见了丰盛的生命显明出来，按时候把果子结出去供应人的需要，使那些伤心的人碰见他得着安慰，那些虚空的人碰见他 里面得着真实。那些前途茫茫的人遇见他，他指引他的道路，告诉他人生的方向。那些满脸愁苦的人因着他喜乐的见证带到主的面前，领受那喜乐源头的生命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供应，把果子结出来供应别人的需要。真是人一遇见那个人，真像在市场里面得着果子一样，吃下去，哎呀，真美真好。然后把见证摆出来，然后把生命传递出去，遇见那有需要的人，把基督的生命传给他。所以基督徒是会生基督徒的，一个得生命的人是会传递生命的人。正如使徒约翰所说的，他说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这道我们已经领受了，我们现在把这生命又传给你们。使徒约翰再把生命传出来，他所传讲的不仅仅是一个道理而已，他传讲的乃是基督的生命。人因信他的话而就与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发生关系，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真是有福。下面说，凡他的叶子也不枯干，不但果子结出来了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什么尽都顺利。许多人说啊，万事如意，我要求万事顺利。请问怎么能够万事如意万事顺利呀？那一个蒙福的，在基督里的那一个人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那一个人，那一个蒙福的人，他万事顺利。然后我们看见另外一面呢，第四节那里说，他说恶人却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另外一种人不是有福的人，那是什么？有祸的人。那被称为恶人，被称为罪人，在我们心想，恶人罪人一定犯了好大的错，一定是偷过抢过杀过。但是在圣经里面却不是这样讲，圣经里面轻轻的简单的说一句话，说那些心里说没有上帝的人，不认识神的人，拒绝神的人，那你说那这样就为恶人了，这样就为罪人了。是啊，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，是他所生的，我们生命在他的手中，我们生活气息存留都在乎他，我们却是否认他不要他。正如我们一个做儿女的人，我们不必说偷了人抢了人，现在被判了刑下在监里面才算是一个不孝子啊。我们只要对父亲母亲说，你是谁啊，你这老头我根本不认识你啊，你是谁啊，你这老婆子根本跟我无关呢、啊、这样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只要否定我们自己父亲母亲，这样就足够是一个不孝子了。上帝生我们，造我们，爱我们，把他的气息给我们，我们竟然说没有上帝，我不信上帝，我不要上帝。所以在上帝的眼光说，那些不信我的人，那些拒绝的人，那些心里说没有上帝的人，是恶人，在义人的会中站立不住。有一天上帝要把义人和罪人分开，因为他说他们像糠秕被风吹散，空虚的人生。糠秕没有生命的，糠秕是轻的，没有分量的，他的心里空虚，有一天审判的风来，他被吹散。不但如此，有一天他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受审判的时候，站立不住啊！人以为说死了就完了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。到那时候站不住了，可能一个人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人以为他都是好人， 恭敬的好人，可是到那时候他却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，神把他的心思意念所有的行为言语都显明出来的时候，就跟神说，上帝啊，我真是一个罪人，我真是一个不认你的恶人，我该受审判，我该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受痛苦到永远是应该的。一个人没有话说，感谢主，最后一句话说，因为耶和华神知道义人的道路，义人的路不是因为自己的义，因信主耶稣而成而有的义，因为那一位义者无罪的主替我们受了审判，替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受了审判，所以我们得以成为义，因信他而成为义。他知道我们的道路，那是一条永生的路，通到神那里去的路，与神合一的路，与神同权同荣的那一个路。他说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短短的六节圣经把生与死、祸与福摆在我们面前清清楚楚。最后我们要说，那个人为什么蒙福呢？蒙福的源头在哪里？蒙福的原因在哪里呢？第二节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啊。这个人有一个喜爱，这个人喜爱什么呢？喜爱上帝的律法。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呢？圣经，上帝的话语，他的话说的定准呢，像我们人定的律法一样不能更改，那样的有分量，那样的准确。上帝的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真实的准确的。一个人怎么蒙福啊？他单单的、唯一的、特特的喜爱上帝的话。一个人喜爱什么就影响他什么，他思想不但喜爱，他思想，思想到一个什么地步啊？白天晚上昼夜的思想。那么真是像那个树根一样扎在溪水旁，在那里吸取吸取，上帝的话就成为他的水分，他的养分，滋润人生。他有正确的方向，他有能力能够向罪恶说不，能够结出果子来，能够摆出见证来。喜爱上帝的话语昼夜思想，这人有福。他为什么喜爱呢？因为他有上帝的生命。鱼为什么喜爱水呢？因为有鱼的生命。他一见水，哎呀，如鱼得水。鸟为什么喜欢在空中飞翔呢？因为他有鸟的生命。你把它关在笼子里面，它难过得不得了，你把它放出去，它可以翱翔天空。有什么样的生命喜欢什么？我们有基督耶稣的生命，就喜欢上帝的话语，喜欢到一个地步，到昼夜思想的地步。这一篇的信息，这个有福的人，这个题目就是12月3号半夜醒来，我想到半夜醒来了，哎呦，一看3点多钟，怎么醒来了？想什么呢？想诗篇第一篇，反复思想，定了这个题目，想到我明年新年的开始要讲什么样的题目，什么样的信息啊？上面说有福的人，还有好几讲，就反复思想诗篇第一篇的话。有时候有人喜欢我给他写几一节圣经节，我写什么呢？诗篇第一篇。愿主恩待我们，真是说这样扎在那个生命的源头里面，吸取生命的水，我们这个人就有生命的见证，就能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道路，不做邪门人的作为。在消极方面我们都能够说不不不，在积极方面喜爱上帝的话语昼夜思想，我们从他的话得着能力，以至于我们有真实的见证，那是一个什么？蒙福的人。这一篇诗能够唱的有哪一位会唱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邪门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 还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从今年元月的头一个主日开始，我们这个节目单呢，每一个礼拜天呢也有改变了呢，你有没有看见改变？不但颜色的纸变了，这里面的编排也变了，最后的一面是什么？主日讲到什么？笔记。你们有没有笔记啊？哦，现在赶快笔记。我讲的什么还记不记得？题目是什么？有福的人吸取生命水。经文呢？诗篇第一篇。引论呢？我刚才讲了什么引论呢？新年要福气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，那是我的引论呢。然后大纲一讲什么呢？有福的表现。有福的表现有两点：第一，有圣罪的能力，那个相罪说不；第二呢，有丰盛的生命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第一条大纲里面有两个小纲。然后呢，有福的关键，有福的关键是什么？第三节，连于生命之源，吸取生命之水。好了，我今天跟你们说了，下一次就会记了啊。那今天你回去补记了，现在来不及了补记。可是我现在要说的是，盼望你们从今年开始头一个主日，然后87年第二个主日，第三个主日，第四个主日，一年一共有多少个礼拜天呢？多少个？52个。盼望从这个礼拜天开始以后，我们的节目单呢不是这么看一下就丢掉了，好不好？把它保存起来，到了年底第52个礼拜的时候，我们来总检查一次，看有多少位记过笔记呀。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呢？圣经说那一个人喜爱上帝的话语，昼夜思想，他就有福吗？你要不要做个有福的人呢？要就行啊。那不是听到，你想要行道，你怎么样把这个话语记录起来，回去的时候可以反复思想，有福啊，真的有福。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什么都不能带去，感谢主，你得着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话成为你最宝的产业，你来那里见到主的面，面对面的时候，这个圣经还对你有用。哎呀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句句都是真实的，我来到这个永恒的世界，在荣耀里看见主，都是照圣经所说的。 OK， 不要跳。我们到了第52个礼拜的时候，我们来鼓励说，有多少位有52章，有多少位记一个笔记，我们给他一个大大的奖品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唱诗篇第一篇第一到三节，只唱三节就好。下面的三节，如果下次有机会，我们再学。看多少位会唱的，跟我一道唱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沾罪人的道路，不做邪门的作为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起得太高了，曲高和寡，对不起啊。盼望你们也学得唱，我应该起低一点。 OK， 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愿主恩待我们，在我们的新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真有一个心愿，说主啊，我愿意常常读你的话，牢记你的话，封存你的话，使我成为一个蒙福的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愿您的生命之道进入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渴慕你的话，如露渴慕溪水一样， 让我们吸取你的话，好像那栽在溪水旁的树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一个有见证的人，一个能够使别人因着我们而蒙福的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